亲爱的伙伴们，神的公主、王子们、来访卫士们，欢迎来到加115灵修计划第九个十天，从11月23号至12月3号，与我们伊利格小组与大家一起守望、祷告、灵修，与主亲近。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领受神的话语，领受神的灵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，得着力量，得着方向。我们将一天中最初最清醒的时间献给我们的神。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，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。我们清晨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的灵，是我们一整天的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储备属灵的弹药和干粮。在一天的忙碌、嘈杂和挑战来临之前，我们先让神的声音和神的心意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一整天带着从神而来的平安、从神而来的眼光去面对一切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天父爸爸对我们所说的话。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许我的百姓出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肯让他们去，我便叫青蛙糟蹋你的四境。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室，上你的床，进你臣仆的房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以及你众臣仆的身上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便往埃及的诸水以上伸杖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全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让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什么时候为你和你的臣仆及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法老说，明天。摩西说，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及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，只留在河里。于是摩西、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防在房里、院中、田间的青蛙都死了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。他们就这样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，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，却是不能。于是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都有了虱子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指头所做的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、亚伦的话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， 法老来到水边，你站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：耶和华这样说，容许我的百姓出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容许我的百姓出去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，都要飞满了成群的苍蝇。在那天，我必把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分别出来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把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
耶和华就这样做，苍蝇成了大群，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，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而毁坏了。
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，你们去，就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摩西说，这样做根本不适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物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我们要往旷野去，走三天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。法老说，我容许你们去，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摩西说，我要出去求耶和华，是成群的苍蝇，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及法老的百姓，只是法老不可再行诡诈，不容许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及他的百姓，一个都没有留下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让百姓离开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命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数算主恩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以斯拉记三章一四到六九到十一节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，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，其后献长献的燔祭，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，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。从七月初一日起，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，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。于是犹大的后裔，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，贾灭和他的子孙，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，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上帝殿做工的人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，祭司皆穿礼服吹号，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，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，都站着赞美耶和华。他们彼此唱和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，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小时候我很喜欢数算主恩这首古老的诗歌，歌词是鼓励人们即使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，甚至几乎要绝望， 但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。多年后，每当我丈夫艾伦灰心丧气时，他常会要我唱这首轻快的诗歌给他听，然后我会跟他一起数算他所拥有的恩典。如此一来，艾伦不再只看到自己的困境，也不再自我怀疑，而是把心思专注于上帝，细数感恩的理由。以斯拉记描述上帝的子民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，会专注于上帝的大能和供应。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数十年后，波斯王塞鲁士允许他们返回以色列重建圣殿，但仅有少数人回归故土。尽管他们惧怕当地的居民，承担艰巨的任务，他们还是重建了祭坛，奠定了圣殿的根基。他们彼此唱和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如果你感到沮丧，或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障碍，记得要将你的心思转向上帝。就像这首诗歌的歌词说，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讶，历时乐欢呼。如今，上帝仍为爱他的人行奇妙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数算主的恩典如何帮助你面对困境呢？你要为上帝所赐的哪些恩典献上感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。以斯拉记3:11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上帝，请帮助我时时数算你的恩典，为着你所成就的一切来赞美你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以斯拉记3:10-11描述的庆祝情景意义重大。上帝的百姓被掳到异国他乡数十年后，终于回到故土，应验了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：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虽然那在他们面前的工作既漫长又艰巨，但圣殿的根基既已立定，便清楚地提醒他们，上帝已信守他的应许。当我们灰心丧气且面临严峻的挑战时，也可以暂停片刻，回顾上帝所做的一切，为上帝的信实献上感谢，能帮助我们获得前进的动力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代祷，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Thank you.
亲爱的伙伴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记五章十三至十四节。以赛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耶稣也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些经文是以色列人刚渡过约旦河，在基甲安营并行了隔离，正准备攻占迦南的第一个战略要地，攻取耶利哥，象征着踏入神应许之地的第一步，也是从旷野漂流到得地为业的转折点。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，约书亚预计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当约书亚问对方时，对方并没有按照约书亚的问题回答。对方的回答表明了神不再在任何一方的阵营，而是要求人归入神的阵营。这也是在告诉约书亚，攻打迦南的战争真正的总指挥是耶和华自己。神在启示约书亚，这不是你们的战争，而是我的战争。你们要做的不是求我帮助你们，而是顺服我的统帅。是啊，政府应许之地是神的战役，并非靠人的能力。胜利的关键不在于以色列的军事实力，而在于完全顺服神的命令。只有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才能赢得征战。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按照神的圣名吩咐以色列人每日饶城一次，连续六日，又与七个祭司吹羊角号，抬约柜前行，百姓保持沉默。第七日饶城七次，祭司吹角时，百姓大声呼喊，城墙必倒塌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与顺服。今天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可能是坚固的坏习惯，看似无解的人际关系，长期无法突破的困境，内心的恐惧与自卑，同样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肌肉和刀剑，也就是血气、努力、手腕来攻克。我们来看经文，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我们若是里面有血气，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凭自己的小聪明，凭自己的经验，不寻求神，按自己的方式，神就不能进入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要耶和华做我们军队的元帅，唯有放下自我，寻求神的心意，明白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所定的饶城之路是什么，即使不理解，也要凭着信心相信，一步一个脚印地遵行，忍耐等候，即使看似没有动静的日子也不要灰心，因为知道时间到了，神必亲自成就大事。耶利哥象征信心的顺服带来突破，也代表旧有势力的坚固营垒被神撤回。让我们将主权交给神，带着信心去顺服神的带领， 让耶和华来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吧。
主，我
亲爱的伙伴们，耶利哥城是我们每一位进入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，也是我们从旷野漂流到得地为业的转变。当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地域时，也表示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领域。而进入神丰盛应许的大门，是需要我们的信心和顺服呼求的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肌肉和刀剑去撤回生命的城墙，而是靠着听从神的命令，在信心中迈出一步又一步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看似坚固无比的城墙会在神所命定的时刻轰然倒塌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位使无变为有，在人所不能的事上显出大能的神。愿神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，去面对并攻破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，从而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。亲爱的伙伴们，让我们一起在5786年与神紧紧地连接吧。